就喺欧美欢呼新冠疫苗诞生嘅同时，中国国药集团嘅疫苗亦都喺阿联酋同巴林注册。另外，科兴嘅疫苗亦运到印尼同土耳其，准备大规模接种。但系中国疫苗冇完成三期临床实验，至今缺乏数据同关键细节。围绕疫苗研发、商业操作同监管机构嘅丑闻同争议，再次让外界深感不安。咁样，中国疫苗所谓成功嘅幕后有边啲嘅乱象？中国疫苗有边啲致命弱点？呢啲嘅疫苗走出国门，对全球抗疫会有点样嘅影响呢？阿联酋同巴林先后喺12月9号同13号正式批准咗中国国药集团研发嘅新冠灭活疫苗。两国政府引用嘅初步数据显示，呢一种疫苗嘅有效率为86%，但系冇提供其他重要细节，亦都冇表示是否对原始数据进行咗独立分析。另外，印度尼西亚接收咗120万剂中国生产嘅科兴疫苗。土耳其卫生部已经同科兴生物签署咗5000万剂疫苗嘅供货协议，两国准备大规模接种。专家指出，中国疫苗使用传统灭活技术，相对安全，储存防备成本比较低，是受到呢啲国家欢迎嘅主要原因。美国著名学府乔治城大学流行病学家刘成龙话，减活或者灭活呢一项技术广泛嘅使用喺其他疫苗嘅制作过程中，所以嘅话技术比较成熟，储存比较防备，所以喺其他国家好受欢迎。不过独立时评人何岸全话，呢啲国家接受中国嘅疫苗亦都系出于经济压力同缓解民怨嘅政治考量。佢话早日从疫情中解放出嚟，恢复经济，成为各国政府嘅当务之急。因此，好似阿联酋、巴林咁样有钱，但系冇疫苗嘅国家，就不管3721，赶紧掏钱买，不管质量好坏，用上再说。中国疫苗正在巴西、秘鲁等大约10个国家做三期临床试验。据医学期刊《柳叶刀》报告，科兴嘅克尔来福疫苗目前只有一期同二期嘅测试报告，冇好似美国嘅辉瑞、莫德纳同英国阿斯利康疫苗团队咁样公布中期分析数据。正系因为缺乏透明度，外界再次挖出科兴等疫苗公司近年嚟嘅行贿黑历史。华盛顿邮报刊登长篇报道，援引2016年公开嘅庭审记录指出，科兴生物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尹卫东承认，喺2002年到2011年期间，向药监官员提供55万元人民币回扣，换取加快批准科兴生物研发嘅甲肝、非典、禽流感等疫苗。药监官员尹鸿章后嚟因受贿罪被判10年监禁，而科兴生物嘅 CEO 尹卫东不但免于起诉，而且继续担任科兴 CEO 至今。何岸全指出，在中国官商勾结是专制集权国家的特色之一，有些疫苗公司本身就是国营企业或者央企。他说受贿者坐监，而行贿者尹卫东免于起诉一事在中国太正常不过了，讲明尹卫东背后有人，有人就有权，在权大于法的中国，罪犯可以逍遥法外。根据纽约时报的一项分析，从2018年到2020年，总共有59宗涉及疫苗企业的腐败诉讼，其中54宗涉及贿赂地方官员。监管的薄弱导致了很多毒疫苗流入市场，比如2018年长春长生生物生产的狂犬病疫苗，2019年江苏金湖县145名婴幼儿接种了过期疫苗等等。揭露和报道毒疫苗的家长、记者和律师等人士遭到骚扰、恐吓和拘留，而是绝大多数疫苗公司都继续经营下去。何岸全说，腐败一定会常态化，这个是中国的国情。中国政府的保护助长了疫苗公司罔顾消费者利益，一味追求暴利的罪恶。这种罪恶通常以百姓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而且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因为暴利的部分会用于行贿官员，购买政府公权力的保护。 这个是中国社会的一道邪恶的风景。几年前，中国深圳的康泰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杜伟文向政府监管官员行贿，换取两种疫苗的临床试验。2016年，这名政府官员因收受杜伟文和其他几家疫苗生产商的贿赂而入狱，而杜伟文从未被起诉。现在康泰成为阿斯利康疫苗在中国大陆的独家生产商。这样应该怎样看待对一家有道德污点甚至涉嫌违法行为的企业和它所生产的疫苗呢？刘成龙表示，这些企业的丑闻和问题是不争的事实，属于司法解决的范畴。但是他说，由于疫苗及其重要受到广泛关注，无形中对康泰生产和配送疫苗形成严格的监督。他说，理论上讲，我们是有一套监管体系在那边，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总会出现这一样和那一样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这个不是个别现象。刘成龙亦都很了解这个的情况，所以有人对这些的情况担忧是很正常的。但是目前他们生产的疫苗在国外接种，刘成龙说担心会相对少一点，因为他毕竟要和其他国家的政府进行合作。对不对？因为这些国家亦都非常关心自己居民的健康问题，所以事实上他们亦都有很大的舆论压力，说是不是和这些人合作会出问题。刘成龙说，一方面中国政府或者公司对出口疫苗会比在国内使用的产品更加重视质量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有其他政府的参与，其他卫生部门的参与，所以安全性和有效性相对更加有保障。不过独立视频人何安全说，中国政府扶持并保护这个饱受腐败和争议困扰的行业，反而对中国疫苗企业的发展起到灾难性的作用。何安全说，另一方面亦都阻碍了疫苗公司对疫苗质量的管控和新型疫苗的开发。刚才刘教授亦都讲了，出口的和中国国内自己用的质量会不一样，这个是不正常的，对不对？不应该对待非中国人和中国人采取不同的质量要求标准，在他看来这个亦都是一种罪恶，因此号称赢在起跑线上的中国疫苗。我们为什么说号称赢在起跑线？因为3月16号陈薇团队就开始进行第一期的临床试验，因为中国是病毒发源地，新冠病毒又称武汉病毒，发现早疫苗研发也早。但是我们发现陈薇团队在3月16号到9月份一直高调宣扬他的团队成功研发的疫苗一期二期，但是到现在悄然无声，仿佛人间蒸发一般。可想而知他们的腺病毒载体疫苗在研发过程当中，或者说在三期临床试验当中，数据很难堪，才会造成无声无息无消息。由此可见，疫苗研发水平低下，质量存疑，在中国政府不当的扶持和保护下，成为中国疫苗致命的弱点。土耳其卫生部已经和科兴生物签署了5000万剂疫苗的供货协议，第一批灭活疫苗在12月11号之后运抵土耳其。印尼亦都在12月初接受了120万剂科兴疫苗，准备广泛施打。专家表示，目前由于美国辉瑞疫苗的产量有限，即使莫德纳的疫苗通过后亦已经被订购一空，因此中国疫苗不管质量如何是发展中国家的唯一选择。如果中国疫苗不参与全球抗疫，很多国家要等到明年才能够有第一批疫苗。专家指出，暂时无法判断中国疫苗在其他国家广泛施打的后果，不过在欧美疫苗无法普及的时候，中国疫苗可以扮演救火队员的角色。美国之音的报道。